尊敬的师父上人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大家好。刚刚在外面看到诸位同修啊，非常勇猛精进，已经呢把这个睡啊都打掉了，中午也没休息啊，一直在那里读诵《弟子规》。好，我们是随喜功德。俗话说啊，初发心成佛有余啊，所以我们这样的勇猛精进啊，一定要持之以恒。那早上我们提到，父母呼应勿缓，父母命行勿懒，这教诲啊，最重要的要长养孩子的孝心跟恭敬之心，而自成的恭敬心呢、与自信相应，所以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。当我们在落实这一句教诲的过程，事实上也在落实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。我们看这一句教诲是不是落实了孝养父母，也落实了奉事师长，因为师长也教导我们要孝顺父母。再来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当我们用这样的恭敬心面对父母，父母欢喜；当我们用不耐烦的心，用嗔恨的心对父母，那就没有做到慈心不杀。所以当我们是用恭敬心的时候，也是做到了不杀，也是做到了不嗔，这样的教诲。再来，六度，我们在面对父母啊，都能一味的恭敬，其实已经在做内财布施，因为我们会奉养父母。再来，因为我们所表现的行为啊，是随顺佛菩萨教诲，也在做法布施，让其他的人看了心生欢喜，也在做无畏布施，因为父母欢喜，亲人也欢喜，也是在持戒，这是佛陀的教诫。再来，要不要忍辱？当父母啊对我们的有些误解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平心静气去面对，这就做到了忍辱。那诸位同修，我们是不是这一句学完之后回去啊，从此以后对父母都是和颜悦色？当然也有一番啊这个历事练心的过程，所以也要做到精进。那当父母态度跟我们比较有冲突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啊忍一时，能够退一步，这也是禅定的功夫。当我们在落实弟子规的过程，都明明白白知道自己在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活得明明白白啊，就是般若智慧。我们也是在落实六合敬，所谓见合同解，我们依照啊《弟子规》来作为家规，家庭就是一个僧团。再来，口合无争，意合同悦，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对父母啊，父母时时啊也会非常欢喜。那也是做到了普贤十愿啊，第一愿礼敬诸佛，也是做到了广修供养。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呀要关照自己的心，所谓关心为要。 当我们的心时时跟恭敬真诚、清净平等、正觉慈悲相应，也就具足了佛陀的教诲。好，那早上我们提到了出必故，反必面，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减少父母对我们的担忧，再进一步延伸是减少家人对我们的担忧。所以假如我们跟是小家庭的状况，所以出必故，出去的时候要跟谁讲啊？要先跟谁报告？小家庭刚好没跟父母住啦，要跟太太大人报告，要跟太太讲说，哦，我们去了哪里，让太太啊放心，当有紧急事情的时候，他也知道啊怎么样联系上我们。好，那假如啊我们今天在外刚好决定不回来吃饭，绝对要事先啊打一通电话回来，能不能一看12点多了才呢打一通电话跟太太说我不回来吃中饭了，能不能这个样子？这样就辜负啊太太的用心，早就把菜都把我们煮好了，那我们就愧对啊太太的这一份心意。所以我们时时处处啊要替对方着想，所以应该啊10点多已经知道不回来吃了，赶紧啊打一通电话回来交代。当时时处处为对方着想，那相处起来啊就能够和乐融融。所谓尽人者啊人恒尽之，而这个尊敬啊不管再怎么亲的人也应该怎么样提起来。不然啊假如人与人太亲密了而没有这样的尊敬跟礼节啊，早晚会怎么样？会摩擦，会有冲突了。除了在家庭当中要出必故反必面，在公司里面在企业里面啊也是要做到出必故反必面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负责啊不同的工作，当我们有急事出去了应该怎么做？一定要交代啊，比方说你的工作啊有候补人员可以做，或者呢纵使没有候补人员，一定要把你去的地点你的电话留给他，假如刚好公司临时要处理这个事啊你也可以马上怎么样赶回来。所以这个也是落实出必故反必面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句教诲，居有常，业无变。居住的时候生活啊要有规律，这样身体才会好，绝对不能啊日夜颠倒，让父母看啊替我们担心。那业无变，这个业啊在学生时代我们可以当学业，在修道当中啊可以当道业，长大了可以当家业事业。所以经营学业道业家业事业啊都必须要持续不断的努力，绝对不能啊变来变去。我们看看现在很多人他工作情况啊常常会换来换去，现在这个现象很普遍。好，诸位同修，他们为什么常常换工作？为什么？假如你的朋友常常换工作，你去思考一下他的内心是什么状况？内心啊很躁动，都希望啊赶快怎么样赚大钱。 俗话说啊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所以我们年轻人常常啊，工作换来换去，去应征的时候，最重视的就是我一个月啊，能拿多少钱。当一个人啊，眼光这么短浅啊，很难啊，做大的事业。所以啊，当他常常换工作，在这个换工作过程啊，对他的社会信用啊，也是一种折损。而人往往一个躁动的心啊，想要赶快赚多一点，在时机还没成熟以前呢，可能就跳槽，甚至于啊，自己在另外开一家公司啊，跟原来的公司怎么样打擂台了。其实这么做好不好？家和万事兴啊，所以凡事都要以和为贵啊。当我们是在这样的公司里面成长，这个公司这一些上司啊，对我们都有恩德，都有提携的恩情，绝对不能因为啊赚钱啊，把这种人情啊通通都折损掉。这个就啊相当不明智。而当他折损人情，折损这些恩情啊，其实他的福报在这个过程里面已经怎么样折损掉了。甚至于还有的人啊，把原来公司的人也怎么样带了一些走。其实这一些同事啊，被他带走的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才能够被他挖角走？都是用什么？可能都是用待遇啊，用收入。但是你用待遇用收入啊所赢得的同伴啊，改日也会因为有更高的收入啊，也会离你而去。所以你不是以德啊服人，这个事业啊也做不长久。所以一个人要经营事业啊，首先要了解一个重点，就是财富到底要怎么样去经营啊，才能长长久久。中国的财神啊是范蠡，为什么中国人把他奉为财神呢？因为啊他了解到财富的真正原因，如何才能够让财富啊能够永久不败。所以在春秋时候，范蠡跟文种辅佐越王勾践复国。那当越王勾践击败吴王夫差之后，这个勾践啊就跟文种讲，那个范蠡就跟文种讲说，勾践这个人啊可以同患难，不可以共富贵，因为你的才华在他之上，他会嫉妒你，所以我们啊赶快走。结果文种不听啊，他说富贵已经在我的眼前啊，我怎么可以就这样放下呢？所以范蠡啊就带着西施啊到了江南一带。后来果不其然啊，越王勾践啊赐文种啊自杀。所以诸位同修，看人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啊。我们看错人啊，很可能一生啊会有很大的损失。勾践到了江南一带啊，就开始从小生意做起。没几年啊，他发了大财，马上啊把钱都全部啊布施出去，又从啊小生意开始做起。过了没多久啊，又发了大财，他又同样啊把钱啊布施出去。史书上记载，三聚财，三散财。所以他是真正明白啊 财啊，就像水一样啊，要让它流动，积财啊，会伤道，所以一失出去啊，马上呢又会回回来。所以《大学》里面说到，财散则人聚。当我们布施出去的时候，都是真心真意啊，帮助这些贫苦的人。好，这些钱虽然散出去了，诸位同修，这些钱不见了吗？到哪里去了？这些钱啊，化为对人的恩德啊，时时放在所有接受的人心中，而这一些人时时刻刻又想着什么？赶快啊，来回报。所以，假如你做生意的话，他们要跟谁买啊？绝对啊，大老远也要来买你的东西。啊，所以财散，但是事实上啊，它是无形的资产啊，时时都在。等你有机缘成熟要赚钱了，这一些钱啊，又会重新啊回来。所以万法因缘生。所以财富的真因在财布施，缘在哪里？缘在啊，有机会出现了，我们有工作的机会；缘在啊，有贵人相助，点点滴滴啊是缘，而真正的因啊，在财布施。所以我们从这个道理啊，自己也可以回想看看，很多的朋友啊，一生几十年啊，也很努力工作，到头来有没有留下钱？不见得有。有一些朋友啊，他的工作虽然不稳定，但是为人很慷慨，往往他需要钱的时候啊，他就有很好的工作啊，钱可以进来。所以很多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也有赖我们啊，好好啊去观察，这样你才能够真正啊保住财富。曾国藩先生他的外孙叫聂云台先生，写了一本书叫《保富法》，因为聂先生他长期居住在上海。诸位同修，上海是什么样的生活？最繁华的生活，也是最容易看到啊财富大起大落的现象。所以聂先生把他一生啊看到的很多事例啊写下来，书中提到，往往都是很有家教的家庭，像曾国藩先生、林则徐先生，他们这些有家道传承的家族啊，到现在啊，家风都还很好，家族啊也很兴旺。那很多商人的家庭啊，往往到了第二代、第三代啊，就败掉了。其中在书上也有提到，有一位周姓的商人，刚好他是开钱庄的，就像现在的银行一样。有一次有一个地方啊发生了灾难，当地的钱庄主管啊捐了500两，那他的财富啊已经有几百万两了。结果对于他这一个分公司的主管捐了500两啊，他很生气，还骂这个主管。那朋友问他，你留住财富的方法是什么？他的回答就是聚不散。所以只要钱到我的手上啊，谁要把它拿走啊都很困难，所以相当吝啬。到他死的时候，他所积累的钱财啊有3000万元，在民国初年，1元就不少了。 他居然积累了3000万元，把它分成了10份，每一个子孙啊300万两。结果聂云台先生观察到啊，他这10个子孙啊，在往后几十年全部金钱都败光，其中有1-2个啊是为人处事还不错啊，但是钱财还是败得精光啊，其他那一些挥霍的那就不用讲了。所以我们从这一个事件当中也看出来啊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。你看连后代啊为人处事还不错的人，都因为上一代啊没有积德，非常吝啬啊，这个余殃啊降到了下一代子孙身上。好，所以我们认知到这一点啊，就要随份随力好好去做财布施。那很多朋友就会提到，他说那我又没有钱怎么做财布施，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啊告诉朋友，财布施啊分2种，一种是什么？内财布施，一种是外财布施。那外财啊指的就是所谓的钱跟财物，那内财是指我们的劳力、我们的经验、我们的智慧。现在社会啊有一个很好的风气，就是啊做义工，这个做义工啊就是落实了内财布施。其实内财布施啊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做，我们在工作当中只要同事有一些不懂的地方，我们马上啊诚心诚意的帮忙他，告诉他，这也都是在做内财布施。而纵使是外财布施，只要你是诚心诚意去布施啊，那功德也是无量。所以师长也常说啊，佛菩萨布施1块钱的功德啊，比我们布施1000万啊还要多啊。因为佛菩萨的1块啊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是没有边际的。那我们的1000万呢、啊、是有边际的，很可能还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啊才捐出来，所以啊功德是有量的。有一位女子有一次啊经过一家寺庙，她非常恭敬啊进入寺庙礼佛，礼完佛之后，她把她仅有的2文钱啊通通啊布施出来。那方丈住持啊亲自出来帮他诵经祈福，帮他求忏悔。后来啊他福报现前，入宫富贵，带了几千两到了佛寺来。结果方丈没有出来啊，反而派他的徒弟啊出来帮他诵经，帮他回向。这位女子觉得很诧异，之前啊捐钱2块，方丈住持啊亲自帮他祈福，现在他捐的数目这么大，只有叫徒弟啊出来帮他诵经。那这一位女子啊她也很有好学之心，主动啊询问方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。那方丈也告诉她，从前你捐2文钱啊是真心真意啊，所以我不出来呢帮你忏悔啊内心啊过意不去，而现在你虽然捐了这么多钱啊，但是你的心已经没有像以前啊这么样的真诚， 所以叫我的徒弟啊出来就可以。所谓福田啊，最重要的靠心根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处处啊心地里面啊都希望众生离苦得乐，都能随份随力去帮忙，相信啊修德的福报啊也是非常的广大。好，这个是在事业方面，我们要懂得啊稳扎稳打去经营。再来家业，当我们的家庭能够经营好，那父母非常放心。可是假如我们的家庭经营不好，夫妻吵架，孩子教育也教得不如意，那父母可能就要担几十年的心都担不完。好，那我们要把家业经营好，首先也要慎于开始。那家业一开始要重视哪一件事？要择偶啊，那对象要找对啊，不然呢那家庭就很难经营啊。所以女怕嫁错了，当然哦，男生也怕哦找不好对象。所以我们在儒家的经典当中，第一本经典《诗经》第一篇《关雎》，这么重要的经典，为什么第一篇是《关雎》啊？因为啊，儒家教诲啊，首重伦常大道，五伦关系。所谓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好，诸位同修，这五伦啊，哪一伦最重要？夫妇最重要，夫妇是一个家庭的核心啊，而一个家庭啊，又是社会的一个小单位、小细胞啊。所以夫妇和，家庭就和，家庭和，社会就安乐。所以为什么第一篇文章啊要用《关雎》，已经点出来啊，五伦首重夫妇之道。所以一开始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所以这一篇就告诉我们，男子追求对象啊要追求什么？窈窕淑女才对。那什么是窈窕？我曾经在中学演讲，底下的中学生很直接的回答我，窈窕的意思就是身材姣好的女性。你看现在的孩子对圣贤的教诲怎么样？完全扭曲掉了。所以这个社会教育啊要负很大的责任，都误导了。这个窈窕最重要是有贤德的女性才对。好，那我们要来了解到啊夫妇这一轮啊对于五伦关系啊它有根本的影响。当夫妇相处能够和乐，家庭气氛啊就非常好。所以父子至亲，你在一个有爱的环境当中成长，孩子长养非常健康的人格。那兄弟之间呢、啊、也会互相有爱。好，所以夫妇啊不可以吵架，吵架啦家庭气氛就很奇怪。而假如常常吵啊，对孩子的整个人格成长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。我们接触很多的同学啊，假如父母相处的不好，他们的内心啊常常就想啊 离开这个家，早一点离开早好。而这样的女同学啊，往往呢都很早就结婚了。为什么？他们想说嫁出去之后就可以离开什么这个让她觉得不好受的家庭。而这样的女性啊，她能不能找到好的对象？往往都不行，因为她不懂得如何判断好的对象。所以夫妻之间啊，要能够相敬如宾，长养一个好的家庭气氛。好，所以啊，纵使夫妻要吵架了，也要怎么样？忍下来。所以这一点啊，我的母亲啊做得还不错。所以我们的整个成长过程啊，父母从来没在我们面前啊吵过架。当然私底下也没有，因为啊我对我母亲啊也相当了解。所谓知母啊莫若子，因为啊母亲有一个功夫啊学得不错。什么功夫？忍耐的功夫。好，诸位同学，我们看这个忍字啊，上面一个刃，一把刀，下面一个心。所以忍要忍到什么功夫才是到家了？当刀子啊架到你的心头上啊，也能够如如不动。而这不是真，不一定是真正的刀架在心头上，而是当对方啊用非常犀利的言语啊面对对待你的时候，你也能够啊心平气和，不要被他激怒了。这个就是忍的功夫。所以忍啊要忍得明白，忍要忍得为大局着想。那忍得明白啊，我们要了解到夫妻来自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，所以养成的习惯啊也会有相当大的差距。所以这一段差距啊也要透过我们长期的包容，长期的体谅啊，慢慢才能够啊协调得很好。所以这个时候啊就不能够啊太苛刻啊要求对方。所以这是啊要忍得明白。再来，因为啊我们要成就家庭的和乐，所以要为大局着想，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学习，所以也要忍得下来。所以忍要明白，要为大局着想。那有朋友啊他听完课程之后呢，回去啊改变很大，马上啊本来常跟先生会吵嘴啊，他回去之后也是很勇猛啊，开始呢家里很多的事啊都主动去做。但是一边做啊内心啊还是不是很诚心诚意，因为做的时候有目的啊，希望呢先生能够怎么样看到他的付出啊，所以一边拖地啊一边眼睛的余光啊还在看哪里，看他先生啊有没有看到他点点滴滴的付出。结果做了一个礼拜啊，他的先生啊依然顾我在那里看报纸，所以他按耐不住啊内心的什么这一股怨气，马上啊对他先生说，你都没有看到我付出那么多吗？怎么都不来帮忙？那他的先生呢看看他脾气这么大，还说在学弟子规 那可能你这个人啊就会前功怎么样尽弃。所以我们把本分做好啊，绝对不是去奢望啊谁来肯定谁来看，因为那是我们本来就应该做的。而往往你抱持的是这样的态度啊，身旁的人啊反而会对你肃然起敬。好，所以夫妇和乐，父子至亲，兄弟啊也会和睦。所以我从小我两个姐姐啊对我就非常的爱护。记得我决定啊把我的工作辞掉之后要推广中国文化，我的二姐啊马上跟我说，你啊安心的去做，我每一个月啊给你10000块钱支持你。所以当下我们有很深的体会啊，人的一生当中啊有两股力量啊是完全不求回馈，一股啊是父母对我们的爱护，另外啊就是兄弟姐妹啊对我们的扶持。所以走在人生路上啊有这两股力量啊，内心啊非常的温暖，非常的充实。那诸位同修，我有没有拿那10000块？有没有？不知道。最重要啊是这一份心意啊时时刻刻啊陪伴在我们的身边。好，所以当父子有亲啊，孩子形成了对父母的感恩之情，所以当他这一份态度内化以后啊，往后他出社会遇到好的长官提携他的长官啊，他对人啊知恩报恩的态度也会油然而生。所以对父母孝顺的人啊，君臣也会有义啊。所以俗话说，忠臣出于孝子之门，那是有他绝对的道理在里面。好，再来，兄弟姐妹啊都懂得互相照顾，他在家庭当中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跟态度，一到外面跟同学跟同事，他那种替人设想的心境啊很自然就提起来，就能够做到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所以夫妇人一正，态度正确了，延伸开来啊五伦关系啊都会很正确。所以中庸里面也提到啊，君子之道照端于夫妇。所以夫妇相处啊就是很大的学问，也是五伦啊制药的关键。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啊，选择对象啊是一个重要的开始。那男女的相处事实上啊也要道法自然，有它一个正常的轨迹，绝对不是像现在坊间情歌里面唱的情况。但是我们现在这些年轻的孩子啊，他对于男女关系的认知从哪里来？很多都是从这些情歌来啊，所以好像觉得人不轻狂怎么样？枉少年，好像没有爱到死哈，就是没有年轻过，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啊，都在影响他们。所以我们教5、6年级啊，对这个就特别谨慎。那也是很巧啊，我也不是刻意啊要去跟孩子谈哈男女的相处，因为刚好有一天我们班上啊一个女孩子跑过来，她就对我说，她说隔壁班一个男生啊昨天呢跟着他一起走到他们家的门口，他很生气，觉得他鬼鬼祟祟的，所以呢他叫我呢要去处罚那一个男生。 那诸位同学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当小学老师哈，真的是哈，什么都要管。我就啊，走到另外一个班级去，哎，看看他们老师不在，我才进去，不要把事情闹得太复杂。所以一进去啊，我就把这个男生叫过来，我说你怎么这么傻？其实他看到我的时候，内心有没有疙瘩？有啊，他想说我可能会去骂他，但是我没骂他，我就跟他说你怎么这么傻？他听了一头雾水。我接着就跟他说，哪有人像你这样追女朋友的？你看你这个动作做下去呢，他是越来越讨厌你还是越来越喜欢你？他一听呢，若有所悟，频频点头。所以我就回去了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结果后来这个孩子啊，这个男孩子呢，远远看到我啊，手就举起来，老师好。我还跟他保持好很好的善缘。但是呢，透过这个例子啊，因为其他的同学啊也都知道这件事呢，那我就呢顺水推舟啊，就告诉他们，男女相处啊要经过一段时期，叫做相识相知相惜相爱到结婚。那结婚完以后呢，是不是结束了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开始。所以呢，要懂得啊经营。很多说法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，你看这些都是错误，误导很多人。其实一个人夫妻相处啊，是不是真情真爱啊，什么时候看出来？看往后的经营。我常说啊，什么叫真情真爱？就是七八十岁的老公公啊，牵着老婆婆的手，在海滩上散步。然后呢，老婆婆跟老先生说：“老伴啊，明天是15，明天要吃素。”哇，那这是真情真爱，酒啊，越陈啊，越香。那为什么要把这一段过程告诉学生呢？因为啊，现在很多啊，一认识呢，那个男生就会跟他说：“我好爱你啊。”这个违反自然，一定是骗你的，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他怎么可能会爱你？还有呢，一遇到他就说：“我这一生啊，非你不娶，非你不嫁。”这些都是错误的言语。所以啊，我们跟学生讲，这个爱啊，是能够用心啊，去感受对方的需要。而要感受对方的需要啊，必然是先从啊，了解开始，相知开始。好，那相知啊，也要有智慧。你不可以啊，一开始认识他呢，常常都是两个人出去。你两个人出去啊，你看他看不准，因为他一定啊使尽全力把所有的优点怎么样都捧出来，把所有的缺点呢都盖下去，所以你就看不准。所以当你呢觉得对方很好的时候啊，要默默在旁边怎么样观察，要不落痕迹，看看啊他对其他的同学其他的朋友是不是啊有爱心，这样看啊才会准，代表啊他对待别人啊都懂得关怀，懂得帮忙他人。所以你这个知啊就会产生呢珍惜啊这一段缘分，相惜再进一步提升啊相爱，到最后呢能够建立共识啊，共同走入婚姻，进一步啊经营好一个美满的家庭。所以这一个 过程啊，也让孩子形成了正确的判断能力。那爱这个字啊，很抽象，我们呢进一步呢用四个标准呢，让孩子来感受。第一个，爱的感觉啊是温暖的，因为啊时时处处啊对方都替你着想，着想你的内心啊会觉得很温暖。那我们看看现在世间的男女啊，有没有感，他们在相处当中有没有觉得很温暖？可能过了热恋期之后啊，常常都会冲突，有时候冲突的太严重啊，还会互相伤害。所以这个是不是爱？那绝对不是爱，那是欲望，想要控制对方，想要操纵占有对方，然后呢是拿着这一个爱啊来威胁，你看我这么爱你，所以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其实那个我们要看清楚，那不是爱，那是欲望。当你明白了哈，这个因缘呢就要赶紧避开了。现在很多年轻男女都说啊，我都已经跟他交往两三年了，虽然呢很痛苦，不过啊又不得不嫁，这样讲有没有道理？好、哦，已经痛苦两三年了，再嫁下去会痛苦多久？而且不是你痛苦哦，对方痛不痛苦也很痛苦啊，当断不断啊，反受其乱，而且这个婚姻分明已经不幸福了，这个一下去不止你们两个受灾难啊，还有谁也要痛苦啊？你的父母啊，你的亲人啊，同样都要卷进来。所以人要理智一点。好，第二个，爱的言语啊是正直的，爱的心地啊是无私的，爱的行为啊是成全的。第二点特别重要，言语要正直。因为啊很多男生很会讲什么花言巧语，听说现在不是男生很会讲，现在女生也很会讲，所以男生也要小心一点，因为现在大家口才都很好。有一位女士啊，她很有意思，我讲完这个课以后啊，她过来跟我说，她说蔡老师你讲得很正确，言语正直的人啊才老实才可靠。我的先生啊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，第一次认识，他就跟我说你的牙齿不好，然后第二句话又告诉他，因为你的牙齿不好所以你的肠胃也不好。哦，你看他先生有推理能力啊，因为牙齿不好咀嚼就不好，所以增加肠胃负担，所以胃也不好。他突然觉得呢这个男人很老实，后来啊就嫁给他了，所以也非常正确。那当我们找的对象啊都只会跟你讲花言巧语，好，连出去大伙一起吃饭，他的眼中只有谁？只有你浓我浓，这样的男人能不能嫁？不是大体的男人啊，绝对扛不起大的责任。所以啊，我们女性同胞啊，选择对象啊，要看得深，看得远，要找正直、忠厚、可靠的，还要找什么？孝顺的。因为孝顺的人啊，他的心地啊比较宽广，懂得去爱护别人，不会啊自私自利。啊，有一位朋友啊跟我反映，他说嫁给孝子啊也很辛苦。哦，好多女性啊都在那里点头。其实啊，我们要抱着心地啊这个行为成全。 我们成全对方的孝心，还是一样啊，随喜他的功德，对待啊公公婆婆很好。而这一份心，这一份你的心意啊，他会放在心上，然后啊慢慢呢透过你的幽默，可以去改善彼此的什么关系啊。为什么他会觉得嫁给孝子很难受？因为啊他的心里常常就在那里想，这个孝子啊，第一啊就是父母，第二是谁？第二又是兄弟，第三是谁？第三又是朋友，第四又是谁？第四又是孩子，第五才是我。所以每天这么想啊，怎么样？很难受。所以啊，因为这一份爱心啊，没有成全对方的这种态度啊，所以常常在那里患得患失。当我们懂得欣赏对方的情义道义啊，久了之后啊，反而彼此之间的感情啊越来越深厚。那一点一滴啊，我们说日久见人心啊，先生也会越来越感觉，我在家庭当中，我在事业当中啊，都有你的随喜功德特别顺利，慢慢的他对你就会越来越珍惜，越来越爱护。好，所以啊，行为要成全对方。我们有一个老师啊，他的先生的妹妹啊，在夏威夷生活，刚好情况比较不好，结果他先生知道以后啊，就把他们两年来啊所有的积蓄啊要汇给他的妹妹。好，假如你是太太啊，你会怎么做？要不要汇？这一位老师啊，先生讲完以后，先生说要汇过去，讲完以后啊，这位老师说啊，我很佩服你这么做，因为啊你懂得啊兄友弟恭，而你这么做啊，你的父母一定非常安慰，非常欢喜，所以啊这一笔钱啊我去帮你汇就好。好，所以成全了先生的孝心。而当他夫妻啊能够这样对待啊，所谓家和啊万事兴，这么一做啊，随顺性德啊，那一定有很大的福分啊，往后会后福无穷。所以能舍得掉啊，能舍就能得。好，所以呢爱啊应该啊去成全对方的善，成全对方的好。那当我们从这四个角度啊来观察一个人，就可以了解到他是不是真正啊懂得爱人。那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到，他说这四点啊还要再加一点，叫啊喜欢啊看圣贤书，喜看啊善书。为什么？因为啊看了善书啊，才懂得啊处处替人着想。好，因为人不学啊不知道，所以他这么说啊也相当有道理。所以我们也要看看啊对方是不是啊也常常在熏习圣贤的教诲。那诸位同修，这个标准啊绝对不是只有放在啊男女相处当中的判断，其实我们与一切亲友相处啊，我们也要常常关照自己有没有做到啊这些标准。比方说当我们跟对方相处啊，他是不是很温暖很贴心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啊常常成全对方，包容对方。当我们时时啊提醒自己啊， 相信啊，每一位跟你相处的亲友啊，都会觉得你很好相处，都会很欢喜啊，跟你结这个善缘。好，那当我们找到好的对象，也建立了共识，才走向婚姻。而这个共识当中啊，很重要的一点，夫妇有别啊，夫妇有别，这个别啊，别在职责。因为经营一个家庭啊，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，一个啊是家庭的经济支柱，没有经济支柱啊，家庭就无法生活。另外一个重点呢，是教育问题，精神生活。所以古代都是男主外，女主内。因为有这样的配合，先生在外面努力，太太在家里啊，相夫教子，让先生没有后顾之忧。那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状况啊，是不是男主外女主内？不是哈，现在男女都在外，家里怎么样？空掉了。所以下一代啊，因为没有好的教育啊，所以出现了很严重的青少年问题。所以怎么样把家庭经营好，一定要取得很好的共识。毕竟啊，人生无法重来一次，孩子的教育啊，也不可能回过头来再走。所以这个时候也要懂得取舍，怎么样才能够啊让孩子有所成就？不然呢，纵使夫妻两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很有财富、很有地位，可是孩子却没有教好，相信啊我们的中晚年呢、啊、也不可能会幸福。很有可能啊，自己在工作当中呢，又想到今天孩子啊，不知道又会出什么样的状况啊。你纵使再有钱呢、啊，再有权呢、啊，也得不到身心的安乐。好，那夫妻如何建立共识？我们下一节课、啊、再继续讨论。谢谢。